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索契冬奥会惊人的耗资令后来者压力倍增，在五个曾经考虑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的民主国家，因为这个资金和缺乏民意支持等原因一一放弃之后，奥委会只能从中国和另外一个威权国家哈萨克斯坦中做出选择。少雪、雾霾还有糟糕的人权记录，这些呢对于资金充足并且有强大政治意愿支持的北京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当北京的冬奥梦不再是白日梦，而成了他想分享世界的中国梦的时候，奥运面临了危机。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北京呢热衷于申奥，以及这个奥运会当前面临的危机是否会危及奥运理想。
那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在新泽西州的作家评论人士何其年女士。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呢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何女士，您看一看这个中国呢08年刚办完这个夏季奥运会，在外界看来呢看起来办的事也是蛮成功的，那么接下来这还没有几年的时间突然就忙着要申办冬奥，那么冬奥呢其实他申办当初本身自己信心也不是很足，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地理条件这个气候条件本身也不是适应啊，另外一方面呢他还面临了很多来自欧洲的这种比较强劲的竞争对手，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啊变化了，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北京为什么急于申奥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奥运会的精神本来是重在参与，但是北京呢把这个举办奥运当作一个展示国力展示自己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的一个舞台，所以呢这是北京呢申奥的内在动力。至于上一次呢这个奥运会2008金奥呢，中国确实是通过那个巨额的花费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有钱，但是还留下一个阴影，就是看到了中国呢通过强管制把这个奥运办成了一个集中营里面的奥运，这两点都是国际社会看到了的。
我们看到这个冬奥会申委会副主席呢在之前讲过这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过为什么北京要申办这个冬奥会，他用了四个有利于来阐述这个所谓的北京申办冬奥的意义。他说第一个呢就是有利于中国展示形象，刚何女士谈到。第二接下来三点呢我想请这个韩博士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他谈到了一方面是能带动这个中国进一步成为这个体育强国，因为中国这个冰雪运动项目比较薄弱一直以来，他希望通过这一次办这个冬奥会来带动这种群体的民众参与这种冰雪运动。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加快地区性的这样一个整合和转型，因为北京发展了这么多年都是全国这个财力物力人力都集中在那个地方去，其实在北京的周边地区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滞后，那么这次和北京联手的这个张家口呢就是属于一个这样一个情况，他也提到想通过这次办奥运把这个周边地区的经济能够整合或者是带动起来旅游啊产业转型等等。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大气污染治理就是因为这个呢是北京申办奥运或者大型的国际赛事啊活动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不利的这样一个元素在里面，他想通过这一次来把这个大气污染整治一下，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这个原因还是他的第一个，就是其次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因为中共的这个体育从一开始就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一个工具，我们知道从50年代开始就是因为中共没有被西方世界封锁嘛，所以呢他急于想突破这个封锁呢就开始学东欧国家的一些做法，把体育放在这个进行体育外交突破这个东西，现在呢就是像何律师讲的要打造软实力创造这个创造一个新的形象展示国力，这是他的主要做法，其他的那些东西是次要，但经济发展可能有这个因素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08年的这个奥运会当初也是说要发展这个北京的这个什么经济啊带动经济发展，实际上的效果适得其反，但是我想这个如果是说真正想治理环境的话，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治理环境，为什么要等到这个申奥的时候才开始呢？如果这是民生的这个很关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就应该把那些维稳经费这个军费用来治理这个污染，环境污染，而不要等到这个08年哦不对2022年的时候再去治理。
杨毅，
何女士，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刚才也讲到说，其实刚才说这个要申请冬奥的这一些要件呢，其实在08年的申请奥运的时候就应该要达成了，不管是提升这个体育的精神，或是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或是呢整治这个环境的污染。那这是不是他现在在提出来，是不是自打嘴巴，表示他08年的奥运根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在2009年之后呢，发现在因为北京奥运而盖的这些的这个场馆呢，有1/5是成为蚊子馆的，所以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次劳民伤财的一个风险呢？何女士。
是这样，四条理由呢，第一条是主要的，另外三条呢是为了增加数量。实际上呢，这个谈整治环境吧，确实每一次开 IPAC 也好啊，还是什么运动会也好，都能出现短暂的一段那个环境和空气好，但是那是在停止生产、停止汽车进城，还有把所有的空气污染源呢都停掉了，但是其结果就是干扰了北京人民的生活，很多人都要外出避孕。这种情况呢，所以不是根本治理，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治理。第二点呢，就讲这个拉动经济，那他想都别想，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北京和天津周围有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现象，就是有一个环京津贫困带，3800多个贫困村庄，280多万贫困人口，这里呢，全世界所有首都，无论是这个经济首都也好，还是政治首都也好，周围呢，都沾了首都的光，经济比较繁荣，但是无论是东京还是这个纽约、巴黎都有这个现象，独有中国的京津地区不是这样。这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保首都的模式，妨碍了周围的地区那个发展。这一点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就不谈了。至于谈到了个什么全民体育，我们大家早就讨论过，中国是个金牌大国，但绝对不是一个体育大国。很多地方都连最起码的体育设施都没有，所以老百姓健身散步都没有地方。所以呢，不是搞一次奥运就可以达到这个健身的目的。至少是北京人并不因为这个奥运场馆多了就得到免费健身的机会。
何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啊，您刚才提到说所谓经济发展，然后当然也提到说停止污染的话，需要周遭的许多的这个村庄或者是周遭地区要停工。我们知道在 IPAC 期间，其实就有外媒有算过 IPAC 其实对于北京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造成负面影响的。那么他现在一方面他口头上说我要增加这个经济的增长，但是呢，如果他因为要来停工，因为要来停止生产，是不是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呢？
这个矛盾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像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啊，从这个世界工厂陆续撤出中国以后，中国呢大力的发展就是这种污染产业，不是造成水污染就造成空气污染，所以呢，就是他要那个净化首都的空气，就必然要让周边地区停止生产，比如造纸厂、小化肥厂，还有其他的水泥厂等等，包括钢铁厂，这些都是造成污染的。所以我觉得呢，中国要想改变这个污染问题，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好的，我们先听一下天津郑先生打来的电话。郑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您好，这个北京的政府有他这个政治意图啊，展示国力这个政治意图，但是北京的空气的确很污染的，但是这个张家口他主要办这个冬运会在这个
2020年
这个。2020年，对，
2020年，
这个他要在北京要上北京搞这个绿化，而且崇礼县这个据说在崇礼县这个山区还是空气非常好的，在县城里不一定了。县城里在我们这个坝上地区啊，坝上有4个县，康保、上义、都那个 固原、那个张北这四个县县城是非常这个，早晨我去县城的时候，那个污染非常严重的那个早晨，但是山区里的那些空气是非常好的。这一点是我应该是客观说说，因为北京有它的政治
一
说。
好的，天津郑先生，我想问一下啊，打断您问一下您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在天津，就是离北京不远。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有一点，就是官方说法，就是说想通过这次申请冬奥，如果要申办成功的话，想要带动这个周边地区，当然可能也会惠及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对这个，尤其张家口，张家口这个我是张家口这块是比较这个贫穷的一类，尤其是往北崇礼这面都是比较穷的贫穷，他有这个意图，就是有可以这个带动一些经济，比如说修高铁。还有这个搞绿化，投资700多亿，这个山北这个坝上这个北京的西北这块肯定是要那个带动一些这个经济的发展，这是很客观的，我想这个很客观。
好，谢谢天津郑先生。天津郑先生谈到钱的事情了，这个钱的问题呢就是这次申办冬奥会的重点所在。我们看到上一届冬奥会，索契冬奥会，俄罗斯砸了510万美元，510亿美元进去，
对，
吓坏了大家。这个场馆建好了以后，后来都现在放那个地方没有用了，
是
啊，谁会去用它？但是这一次后来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就是俄罗斯当时有抗议人士，有这个女性的抗议人士遭到这个哥萨克穿着制服的人拿着马鞭去打，
是，
这让外界看起来就非常震惊。
对，
那么这个跟奥运精神完全相悖的。
是，
在此之后呢，这个奥委会呢就采取了这个紧急的措施，然后就在这个奥运会宪章里边也增补了一些关于人权方面的这样一些条例在里边。就是说，如果你要申办成功的话，你这次要签下这样一个条约，就是说要保障人权，保障这个各方面这个权益，权利。那么这次北京现在非常积极的申请，是因为我们刚才谈到钱的问题，其他几个申办国家缺少这个民意支持，或者是因为这个索契奥运会花钱花太多，然后纷纷的罢手。那么北京不缺钱，不差钱，但是呢，北京到时候会不会，哎，我如果真的申办成功了以后呢，他会不会签这么一个东西？他会不会落实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落实是不太可能的，但签可能是会签的，因为他这是要举办奥运会，这是他的主要的这个根本的目的，然后你说他要去改善这个人权状况，他我想也不太可能。另外呢，他在节俭方面他可能也做不到，因为这个这样的大的项目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些各级机构贪腐的一个绝好机会。在没有一个法治社会，这个法治制度要反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情况下，这些一个贪腐会要非常严重，而且会增加这个费用开支，就是这种建设奥运村啊这些的这个费用开支，设施的这种开支。
何女士，那谈到这个钱，就是奥委会当时在索契冬奥之后呢，也看到这个钱的因素在里边，也提到要以后的这个申办国家在准备申办的时候，还有办的时候呢，都要节俭。那么北京这一次也打着节俭的旗号，说的是我们之前这个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的一些场馆，将来也可以用。那么只会新建一些这个新的场馆，新建也不多。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还有一些花费，比如说它要在这个北京和张家口之间要建这样一条高铁这也要花不少的钱。那么刚才谈到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事情，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一方面这个奥委会在这方面面临现在一个境况怎么样看？
我觉得其实中国呢，通过2008金奥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奥运安保模式。奥运安保模式的核心就是六张网呢，要做到全方位无缝隙覆盖，就是在这个公共场所、社区，还有包括这个什么呢？一切体育场馆附近，包括还有各个单位，都要实行六张网监控。那么这个当时呢，习近平是这个金奥领导小组组长，六张网呢是孟建柱公安部提出来的。习近平如果继续当政，那么当然他还会用这个奥运安保模式来解决这个2022年的冬奥。我觉得人权问题呢，这一点呢，国际社会其实心知肚明， 中国到现在为止跟联合国签署了20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反酷刑，还有少数民族等等，但是没有一样是做到的。这一点国际社会从来就没问过责。对小国那个联合国呢大胆一点，对于中国是装聋作哑，所以奥委会根本也不可能来落实这些东西。像那个奥元宝模式采取的措施，第一就是把北京的流动人口，尤其是上访的人全部赶走或者集中抓起来遣送回去。第二点呢，就是派了无数的便衣警察巡游在这个北京的大小街头，一发现有可疑人员立刻就抓起来。第三点呢，就是单位里互相检举监控，发现有可疑人物要上报。第四点呢，就是奥运举办期间动员北京市民出外。第五点呢，就是在这个奥运举办体育会的时候，当地的那些就是挨近的住宅面临场馆的必须黑灯，人要出去，以免他们在里面搞什么不利于安定的什么举措啊。
嗯，
那么就是实际上呢，这个中国的奥运不是人民参与的奥运，是政府展示国力的奥运。
嗯，
所以这一次呢，为什么遭到那么多人反对？
嗯，
就是原因就在这里。
谈到这个，刚才呢，我们看这个导播给我们放了一段这个网上这个网文呢，就实际上是人民日报我看到那个评论员文章，就是讲这个申办奥运会，它题目是申办奥运会，中国在向世界承诺。他把刚才这个我刚提到这个奥委会做的一些方面的改革，比如说节俭，还有这个环境方面的东西都谈了，唯独就没有谈这个要尊重这个劳工的权利和人权这方面的事情。谈到钱，还是不是现在都到了这种份上，就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却能使奥委会改变他的这样一个对理想和精神的这样一个坚持。
是，我觉得奥运的国际奥运会已经很长时间去放弃了这个奥运的理想，奥运的这个精神。那么本来这个奥运就是说要大家都参与，人人都参与体育运动，不受歧视的参与体育运动。那么中国这个体育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精英体育模式，把大量的国力财力投入体育来进行体育外交，现在是展现实现中国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违背奥运精神的，这样的东西是不应该支持的。我自己觉得这个奥运会啊，应该国际奥运组织啊，应该被一个新型的这个组织来取代，通过不代表国家的个人体育运动员，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赛事，来取代这样的一个国际奥运会来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种模式已经完全违背了奥运精神，没有必要再存在。
韩先生讲到了一个这样一个解决的方式。那么何女士，您谈一谈这，您看一看这种奥运的精神，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境况，可不可以谈算是一种危机？
我觉得奥运确实出现危机，这个危机呢，尤其是在这个2008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现在只剩下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无论是欧盟还是金砖四国，现在经济都很不景气。中国呢，现在2014已经出现了很多经济危机征兆，如果不解决，我真的很怀疑，到了那个时候还能拿得出足够的钱来举办奥运。所以我觉得这个奥运呢，确实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把撒钱展示国力炫耀国威。这一点呢，奥委会自己本身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奥委会的腐败问题我们也听说过。所以奥运到底向何处走，我觉得还需要看一看。
那连长，我对你刚刚所提的这个提议，我觉得非常感兴趣哦。因为你提到说，奥运的精神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参与，
对，
只要是那个努力的这个运动员都能够来展现自己的长才。但是每年在奥运的，不管在申请或是在比赛期间，都有很多像每次台湾要以什么样的名义参加，或者是说有一些世界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要怎么样来参加与报名，这个参赛资格都会受到讨论以及争议。
是，
如果说改成说你说的那个方式的话，是否大家能够更平均的？更有代表性来参加。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通过国家来搞这种，把这个奥运会呢政治化，限制很多人员的来参加，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这个兴起和形成，形成和兴起。那我觉得通过个人的来体育运动员来竞赛，真正能够体现奥运精神，我觉得这是应该国际社会应该推动的一个事情。
我不晓得我们导播还有没有时间，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问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看您有什么样的补充？就是韩先生呢，韩博士刚才提出了他这样一个设想啊，但这种设想能不能实现，我们先不谈了，这也算是一种理想吧。在您看来，这个奥委会应该怎么样解决他当下碰到这些危机？
我觉得首先就是奥委会的评委吧，应该有一个遴选机制，不应该是目前这种机制。第二点呢，我觉得韩连朝先生刚才谈的呢，愿望很美好，但是可能从这个组织成本来说呢，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这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参考那个时候的奥运会的就是组织方式。有一点，我觉得不必要每一个国家都来争办奥运。到现在为止，我算了一下，奥运会在美国的
好了，孙女士啊，抱歉，非常抱歉，我们导播告诉我们是不是时间到了？谢谢您关于这个北京申办冬奥会以及这个奥运面临危机的讨论，现在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的作家何青莲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节目将要讨论的话题是斯诺登的这个纪录片为什么会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以及李刚的儿子们来到了美国，掀起了美国城管帮的现象。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那么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这个二维码，您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使用。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奕，祝大家晚安。而明天呢就要开工了，也祝大家开门大吉，财源滚滚，下次节目再见。
好，我是肖寻，感谢您收看，再见。